弟兄姊妹早安，今天题目是顺服。我相信谢谢慧兰跟这个碧灿把那么美好的诗歌提醒我们啊，耶稣我来，让我们脱离，让我们进入。其实在准备这篇道的时候，大概我已经准备了几个礼拜，心中总是起伏不停看到教会有很多的事情，我希望给弟兄姊妹自己也有一个生命的转变。我也希望我们都听到有一个生命的转变。我想我们一起低头好不好？耶稣我来，我们低头。耶稣，我们是悖逆的，我们的列祖也是悖逆的，但我们谢谢你，是你亲自舍了你的独生爱子，是你亲自为着你所创造、你所爱的人把命舍了。所以我们实在不了解这一个救赎是何等的代价的付出，又是何等的伤到你的心，又是何等的你把盼望、把权柄就借着十字架托付给你所爱的，再次把你自己献给你所爱的。所以耶稣基督成为大祭司，也成了祭物。主，我们实在不能了解，但我们恳求你再次与你所爱的同在，让你所爱的因着你的同在，因着你圣灵的运行，生命再次丰富起来。等候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。今天题目是顺服。这里面我先讲一个，这个东西怎么来，这个顺服怎么来的。有没有人喜欢顺服？有没有天生喜欢顺服的？有没有？你举个手让我看一看，大家都是可爱的人啊，有没有人天生顺服的？有，我看到一个了。我戴我的眼镜一定要看啊。OK， 啊，郑坤啊，哎，郑坤，可不可以说你为什么顺天生顺服？
顺服要
什么都愿打吗？啊，OK， 呀、yeah. ，所以顺服是有好东西，对不对？我问哈，你开车，你在35迈车上那个路线开35迈，对不对？你开多少？OK， 你在25迈地方你开多少？看情况啊。你在65迈地方你开多少？大家都很老实，对不对？有没有人在65迈开25迈的？
有。
你我呢，从开车就知道我们的天性了。我们都是怎么样喜欢怎么样在界限当中怎么样游走的人，这叫什么 wandering around。 你我呢喜欢在这个边界限当中里面走来走去的人，你会不会很乖很乖就照那个话去做的人？我们天性不会，感谢主啊！神这创世纪第一章就让我们知道了。神还记得我们上次谈过成为灵工，神创造了天地，结果他住在哪里？他有没有住在他创造的天地之间？没有，他要找一个什么？找他可以居住的地方，就是什么？他所创造的人的当中。所以会幕就叫我们在 让我们看到神的帐幕在人间，神实在是希望神在我们当中。所以我今天很高兴 Nancy 回来，从泰国回来，缅甸回来，好，欢迎。所以基本上在神创造的时候呢，就让我们看到了神事实上是想住在一个人的地方，但是神在那么长的时间空间里面有一个东西很大的遗憾，这个遗憾是什么？这个遗憾是什么？人不能怎么样跟神亲近起来，人不能跟神亲近起来，好像神有一个想说，你跟我有东西隔开。你像我刚刚不戴这个东西眼镜，对不对？我就看不到真坤。好像东西有一个东西隔着，这个东西有的时候可以帮助我看清楚，有的东西是拦阻我的。在这里面，我们看到是一个东西拦阻神跟人，人跟神之间。我们讲的就是罪，对不对？大家都知道是罪，对不对？那我你是说什么罪？啊？吃苹果的罪？那是真的是吃苹果的罪吗？不顺服的罪。所以顺服事实上，你在是一个 boundary 界限的东西，只有界限才看出我们顺服不顺服。凭瞬间你顺不顺服？哦，顺服得很啊，感谢赞美神啊。那不平顺的时候，你顺不顺服？戒也。所以我们基督徒谈顺服的时候，常常是磨练，常常是熬练。就在那一刹那当中里面，神要我们做出准确的决定。罪在人的生命中确实是掌权了，所以呢这一个罪，那我们看见世上就是不顺服，所以不顺服成为人类成熟成长的最大的捆绑，也成为基督徒生命中成熟成长的最大的捆绑。所以我们谈罪的时候呢，其实我们讲是亏欠神的荣耀，其实那个是结果，但是神给我们一个最宝贝的礼物，就是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，我们滥用自由意志，这个自由意志使得我们不顺服。所以今天我要跟你讲，圣灵以情义相争，这句话太真实了。在我们还没有信主以前，圣灵以情义就是相争的，当我们信主以后，圣灵以情义仍然是相争的。刚刚我们常说耶稣基督，耶稣我来，我要脱离捆绑，进入丰盛，要进入丰富。权柄是神一种设立的保护，我们不顺服，不顺服什么？我们不顺服，不顺服什么？就是那个框框。其实讲通了，讲白了，我们不顺服，不顺服什么？框框。这个框框是谁设定的呢？我们认为是人的私欲设定的，所以我们对权威我们反对，我们听听而已，我们考量考量而已，我们选择性的选择。所以事实上我们不太了解，其实权柄是神设在宇宙当中里面一个保护。刚刚35麦，你开多少麦？啊，你说我很还算顺服啊，我只超过一点点，35麦。好，那你再超过一点，有的时候会超过，对不对？啊，超过45麦，我们大家都知道，纽泽西的警察，高速公路65麦，你可以开到多少，警察不抓你的，你们知不知道？啊？75啊，啊，那80他们就一定抓了，75到80要看警察，哎，你看你碰到什么样的警察？好的，我们拉回来，其实神政府为什么设定这一个次序，这个限速时间，这个时速，为的是什么？安全，为的是什么？大家有什么 有一个框框，大家有一个限制，这就是保护。可是我们对权柄呢，没有这样的概念。我们认为权柄都是可以打破的，当然是可以打破的，但是你是怎么打破它？你打破的结果是什么？我先讲个例子好了。这里面我们刚刚都提到彼得跟扫罗，我们知道彼得是什么，上次谈到他是什么呀，他是顽石，对不对？最后他变什么？柱石，真理的柱石。 OK， 所以顽石就是顽石，最后成为柱石。从彼得的名字开始，原来叫基法，基法是什么？小石头。然后叫什么？耶稣给他改名叫什么？彼得。彼得是什么？一块石头。最后柱石是什么？要把它什么建立在这个小这个石头，一块石头要建立在什么？磐石上，耶稣基督。这代表事实上彼得的一个人的顺服，把他带成这一个生命的一个最后的结局。扫罗，今天我们用的都是扫罗的经文，这是扫罗第四次打仗。扫罗在整个人的生命是怎么样？以色列的第一个王，结果怎么样？最后是怎么样？为什么会这样？其实扫罗有很多的麻烦。扫罗以自己的名誉为优先，神给他权柄以后，他就怎么样？勇兵自重，还跟个军阀一样啊！我们中国的历史很有名，叫军阀。事实上，扫罗神给他权柄之后呢，他就勇兵自重。扫罗所犯的一件事情，跟亚当一样的事情，亚当跟夏娃一样的事情。神造神的样式跟形象造的人，要他们管理空中的鱼、水中的鸟，不，空中的鸟、水中的鱼。OK， 那么给他什么是权柄？结果怎么样？他把这个权柄怎么样？没有在这框框底下。你神会给我们权柄，但是我们是管家。我们在权柄底下是为了经历神、认识神，而且得到保护。为什么要顺服？理由就是神设立的一个框框给我们，这个框框对我们是保护。我的曾外婆，我曾经在那边讲过，我的曾外婆103岁被主接走，她去世的时候被主接走的时候，只有她家族只有两个人信主，一个是我，一个是谁？我一个表妹。我那个表妹信主以后一年，在台中女中要考大学联考前三个礼拜，从校门里出来，晚上10点多出来走路，要穿过马路，结果一辆运石大卡车把他撞了，就拖了他100多公尺，面目全非，就去世了。我的曾外婆在生命的成长当中里面，85岁耳朵聋掉这个90岁眼睛瞎掉，到见主面还有13年时间，又聋又瞎，但是他那一段生命却影响了我们整个家族，我的信主就跟他有关系。我看到这样子的一个人的生命不一样。我的曾外婆儿子，你知道我的亲戚里面很多医生的，我有7个舅舅是医生了。我的曾外婆有一个儿子是东京帝大的医学院的，这问我妈妈就知道。OK， 我的家族里面就是我曾外婆底下有很多很多很优秀的孩子。那我曾外婆70岁以后跟谁住？你知不知道？跟他耕田的，在种田的那个最小的儿子，因为我那最小的那个叔公，他不读书，他不爱读书，所以娶了一个什么呀？小学没一大字不识的一个太太。 那我这个那个叔婆我也跟你们讲过，我说我们小孩子在那边跑的时候，对不对啊，去曾外婆家里面玩的时候，那大大庄园里面，我们在那跑，那狗在叫，对不对？我那个叔婆要跑出来骂我们，追我们的呢，你们这个死孩子啊什么的。我这个那个叔婆呢，最小的叔婆呢，我曾外婆可以跟任何人住，但她选了这一个怎么样？最小的儿子，因为最小的儿子他认为他最苦。我的曾外婆在他后面一段时间带领我信主过程里面，我每一次回来就跟他祷告，我们就谈，他就常常要我为这一家祷告，因为这一家是吵吵闹闹的家庭。我的曾外婆住在那里，媳妇骂，小媳妇骂，耳朵不好，眼睛不好，讲话听不懂，但我的曾外婆永远是笑的。她顺服什么？她有什么权柄要顺服？在家族里面她是最大的，她到底顺服什么？弟兄姊妹，权柄是一个看不见的框框，里面设下祝福的源，丰富的源头，他在那里面用他的生命影响着他的子孙，因为他顺服神的权柄，因为神给他这样子的一个小儿子。我前几天支架鞋子坏掉，所以我就跑去Radleton 的一个专门做支架鞋的地方，那边的人我都认识，是基督徒啊。这个我去中国，我都会跟他们都会送我一个材料包，表示说我如果在中国我的支架鞋坏掉了，哪里坏掉，这个东西马上包起来，所有的配备配件，每一次去他们就送我一包一包一包的，所以历代在我们家一包一包一包的，因为他知道我要到中国去。这些基督徒我跟他们很熟，那么我去的时候他问我说，你最近在想什么东西，我说我最近在这个思考顺服，因为我这个主日要谈顺服。他就跟我讲说，你说说看。那我就跟他讲说，顺服哈，就好像一件事情，1933年香格里拉，那个香格里是一个地方，对不对？拉是什么？是一个村 ，village。1933年呢，出了一本书叫《香格里拉：失去的地平线》，你们看过这本书了没有？很有名的，讲的就是什么？西藏以南、印度以北的一个小村落叫香格里拉，就是一个小村镇。那么这本书很轰动，在西方很轰动。啊，像宣教界也很轰动，所以大家就想说，哎呀，那一块地方那么遥远的地方，福音有没有传过 ？OK， 那么就有一个好莱坞的一个导演做这个一个导演啊，他就在20年以后呢，这本书出来以后20年以后，1953年、54年了，他就背着器具找了一个助理。他就是跑就跟他说，我们去看看那个香格里拉，拍一下香格里拉，然后顺便也可以来，他是基督徒的时候，我顺便可以给宣教机构来了解一下香格里拉是怎么样一回事。所以他就到了香格里拉，他两个人啊坐了飞机爬山路，爬爬爬爬了几天以后呢，最后一天爬了几个小时，从早上爬到下午4-5点的时候，黄昏了，快要傍晚了，他们两个人气喘吁吁越过这个山头，就可以看到香格里拉。一到香格里拉，你知道香格里拉是什么东西吗？我们想香格里拉是很美的一个地方，绿草如茵，很美很美的光景。结果他一去了以后呢，你们有人会到青海去哈？ 这个一到了香格里拉，爬过那个山厅，只看到什么？整个山谷都是什么？石头，一块一块的石头。这些石头根本满山遍谷，能看到绿地多少？就最底下那一片，然后其他地方全是石头跟杂草，而且是半枯萎的杂草。那么这一个导演呢，就相当的惆怅，相当的 depressed， 相当的沮丧。他就想说，这怎么叫香格里拉？这个时候迎面来大概十几个小孩子跟什么老太太，那这些人呢衣服脏脏乱乱的，小孩子头发真乱。他说这叫香格里拉。这些人把他带到这个村长家，村长有两个宝贝，一个是什么破烂的钢琴，另外一个是什么不能用的什么手游电话机。这个村长就谈了这两个宝贝，表示他们很文明。然后呢，这个村长说我会弹琴，宣教士以前的老宣教士去的，后来就没有了，二次大战就断了，就弹了以后呢很好听。他就他说听是什么听，就是破破烂烂有音没音的，那小孩子唱的又怎么样，也是乱七八糟。晚上睡觉，这个基督徒导演跟他的助手说，我不知道要拍什么，这叫香格里拉吗？你如果人生碰到这个情况，你会不会同样的感觉非常沮丧？但是这个助手跟他讲，他说导演啊，你有没有看见这里面的人每一个人都很满足，他们有什么可以满足的？从你的眼光去看，顺服是一个生命状态，是一个智慧。这一个导演呢，听到这句话了以后，他说这叫香格里拉，这里的人都很满足于他们所拥有的，他们感恩的心油然而起。你我在这个物质世界里面过久了，我们眼睛所追求的都是看得见的东西，那看不见的东西我们一点感觉都没有。这一个当我讲完这个给他听，我说你要用什么东西做引言，我说我用这个引言，我说我们追求看不见的东西，我们常常追求看得见的东西，所以我们对顺服这个东西永远使得我们有贪婪之心。悖逆是从贪心是万恶之源，我们因着贪，因着不满足，因着没有神，一个人没有神就没有这一个止境的贪心。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一切，但是耶稣真的是我们的一切吗？我跟这一个做支架鞋的弟兄，他就帮我听了这个，他就流下眼泪来。我说你怎么会流下眼泪？他跟我讲说我事实上知道他，为什么我会知道他？因为他有第一胎，他是 Westminster 神学院里面的继续在 part time 读书的一个神学生。那我这几年他还在那边继续 part time， 有的时候去有办法去读书，有的时候没有办法读书。那么很多年前当我跟他说我到神学院去读的时候，他知道我把工作辞掉，他看着我把工作辞掉，他看着我到神学院去读书，他看着我神学院毕业到中国去，到欧洲去，到各地去，然后他看着我在这边神把我带这边，在这边学习。那么他就跟我讲说，其实他有很多的想法。他说前一天晚上他的太太在跟他讲，他说他不期盼除了神之外，他不期盼任何的事情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有三个孩子，第一对孩子是双胞胎，这两个双胞胎在出生的时候呢都因着缺氧， 结果怎么样？全部成为一个什么样？智慧、智力受伤的孩子，一男一女。这他的太太原本有很好的工作，必须把工作辞掉，因为这两个是重度残障。最后他们又生了一个孩子，他跟我讲，他一个美国人哈，讲说他里面有很多的 bitterness 苦毒，有很多的不愉快，有很多的怨恨，他的情绪非常的暴躁，他没有耐性，所以昨天他跟他太太吵了一架。他们是基督徒，坐下来一起祷告。他太太说，跟他讲，我从来不期盼任何事情，除了神之外不再期盼任何事情。他跟我讲，他说他这个脾气，他失去他的性情，他失去他的平安，是因为他期待在神之外的事情，所以他就流下眼泪来。我们在谈事情，但是他为什么会流下顺服的泪来呢？因为他心中有神。你说他流下泪来又有什么用呢？因为这是他心中的神把安慰启示给他。我的弟兄，我们一起谈论的时候，谈论神的事的时候，他得到安慰，我看到神的同在，我的信心得以长进，这叫顺服。神在我们生命中里面设下保护，用什么方法保护我们呢？他用着各样的方式、环境。什么叫权柄？他一定要比我大吗？他一定要比我有能力吗？他一定要比我有钱吗？他一定要地位比我高吗？顺服就是心中有神，借着神所给我们周遭一切的事情，让我们有一个顺服的心，我们就敬畏神，我们就得到智慧，这叫顺服。弟兄姊妹，这一段经文撒母耳所说的话，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，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？这里面说他的话就是神的声音，在这个中文里面没有加这句话。当讲完这句话的时候，你看英文有这句话，撒母耳讲完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，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？ Behold，有耳的就当听。你说从来没在旧约里面听到有耳就当听，这里就是有耳的就当听。 Behold， 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，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。完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。弟兄姊妹，顺服是你只选择性的吗？吕远志牧师12月31号去年最后一天来这边讲道，他说人是无天才无法。这句话对没有信主的人，无天无法适用。这句话对信主的人，神所爱的百姓一样适用。我们是无天的人，所以我们做事都无法。在整个上下文来分析这一段，撒母耳为什么说这一句话，我们发现神说扫罗是没有100%的顺服听话，没有100%的听话。什么叫听话？听就是 listen， 聆听。 你知不知道听在神的话语里面啊、我们谈什么叫听？我们有耳的，以赛亚讲说我们是有眼怎么样而瞎，有耳而聋，对不对？有没有人有耳却是聋的？有没有？有。现在有很多在1960年之后，1970年左右开始有一种手术，那种手术叫什么？三耳手术，三股手术，在耳朵里面的三股手术。这个是外耳，对不对？我们还有内耳，对不对？外耳接受到什么声波？这个声波穿过听觉管后到达耳膜，声波在充满空气中的耳在空气中充满你的中耳，对不对？外耳然后进入到什么？经过耳膜到中耳以后呢，中耳被三个骨头，一个叫垂骨，一个叫什么？你们会不会念？有没有医生的？这个晨光，那叫单骨是不是？啊，一个叫垂骨，一个叫单骨，一个叫灯骨，这三个骨头呢，成这样子的形状，就凸出来，在中耳里面有凸出三个小嫩骨，就好像是什么 echo， 你在那个山洞里面对着叫 hell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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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出来了，一句东西在那里就产生很大的共鸣。这一个中耳呢，是充满空气的，这个到了中耳就扩大了，然后这个成为一种强波，这个东西接着螺旋形状的耳蜗呢，就进入到纤细的毛细胞，毛细胞呢就把它转成神经冲动，神经冲动呢就转到听觉神经，经过听觉神经传送到大脑，大脑就把它解出来了，这叫做听。胎儿在母腹中什么先发展出来？就是那三根骨，耳朵先发展出来。人最后去世的时候是什么？最后器官哪个最后失去的？就是耳朵，因为那个东西是跟外面相通的，而且通到我们的脑。弟兄姊妹，神的话什么要我们聆听？我们不是只是用外耳听，我们有听没有到。什么叫听？有耳聋的人，当他把这三个骨头有的时候是变形的，把它修复成为那个原状的时候，就是雷射的这个，我们不是弄眼睛吗？同样的，就把那个框框把它弄好以后呢，他就听到了。听跟听见不一样，听只是我聚焦在我这个人，我听见了。聆听却是聚焦在对方，他说什么。弟兄姊妹，神要撒母耳告诉扫罗，扫罗所有的东西都是选择性的听，他以自己为中心，听的东西以自己为中心，没有进入到什么呀，那个头，或者进入到自己的老我的脑里面，没有进入到神的意志里面。听以自己为中心，或者以对方为中心，这是天壤之别。我们来教会到听到，我们常常讲说我们要把神的教会，成熟的教会献给神。时间的缘故，我有很多东西没法谈。我们要把神的成熟的教会献给神，我们连听到都是一个麻烦。我们是一个不懂听到的人，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来听，就跟扫罗一样，我们没有顺服的心，没有谦卑的心来听。有些弟兄姊妹每一个星期来聚会，回去的时候都得到安慰跟信心，他们期待在这个礼拜当中里面 他所听到的道，神会在他生命中里面动工。有些人每一次来听到，他只是参加礼拜天的聚会而已，从来没有感动，只有 frustration， 只有很大很大的一个挫折感。所以他们听到走的时候，有的人期待生命有改变，有的人什么都没期待，反正日子还是一样。这两个人有什么分别呢？我们或许不要把他们说的太差异太大。或许第二类的人呢，他想要听，但是同一篇的信息却产生不同的结果。差别在哪？我想这里面有很多原因，有的人是身体软弱，有的人是信心软弱，但是不要忘记，生命中最影响我们最大的东西是什么？不顺服啊，骄傲啊，不能原谅啊。我们选择性的听到，就像扫罗一样，我们选择性的听撒母耳讲的话，我们听到对讲员，我们感觉这个讲员好不好，好不好听，内容好不好笑，我们对信息呢，我们听了以后，哦，这个讲员骂的是那个人，讲的就是那一个人，那一个人生命就需要转变。我们听到听了以后，我们感觉神，我做不到，我做不到，你也做不到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没有热切渴望的心，我们没有专注谦卑的态度，我们更没有愿意百分之百聆听神，百分之百转向神。把成熟的教会献给神，今年的灵工的主题。教会目前现所有的教会，历世历代的教会最大的挑战就是世俗化，讲到的能不能把标准降低呢？如果把标准降低，教会只能吃奶不能吃干粮。我们怎么把婴孩的教会献给神？教会弟兄姊妹，大家每一个礼拜都很忙，到了礼拜天来教会的时候实在很累了，不想听成深层比较有一点深层思考的道，因此我们的信仰的深度当然有限了。我们来听到功能性的听到，你讲辅导吧，很片段化，我今天只想听一些好道，却不太关心长期的栽培。我个人跟很多的牧者一样，没有很多生命的经历，要讲一天动听的见证不太多，但是叫我扎扎实实的在神的话语里面把我近三十年的读经分享出来，用两三年三五年的方式来建造弟兄姊妹，我相信你会得到很多。要一个人信耶稣不难，问题就在困难就在培育他的生命要花很长的时间。今天信徒们都很有效率，他要速成，他要看到他生命蓄积性的转变，他要听 选择性的一二三四，我们越认同这个教会的世俗化，教会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献给神。认同世界，教会就没有能力改变世界。我们如果生活平常很紧张，来到教会我们只要求安息欢乐，我们平日在工作场所里面缺乏人情味，教会给我友情温情亲情，所有的信息就像一根一根的罐头打开，你要什么就给什么。所以很有名的潘霍华，西方有名的基督徒，他就讲说，我们的上帝已经成为基督徒的一个什么调节剂了，不再是主人了。圣父顽石活石柱石激发小石头，彼得一块石头，最后成为磐石。弟兄姊妹，教会需要一群成熟顺服的基督徒，在各样的环境里面心里有神，而且知道神活在他的生命当中，那么我们就能够主前建造成为灵工。弟兄姊妹，这些道听起来 很重，但是这是伊甸园的故事。伊甸园的失败就是人选择性的来听神的话，听以自我为中心，不是聆听以对方为中心。今天讲到到底是讲给我们自己听呢，还是神成为我们的对象？有耳的就当听，神给我们自由意志，要我们做出正确的选择。能够选择是神给我们很大的恩典。你说我没有选择，其实神给我们很大的选择。不要向外邦人讲说，问一个问题，神为什么在伊甸园里面放在一个不能吃的树，我就受了试探吗？其实永远记得，我们永远是顺服，是永远在那个 border， 在那个边缘当中里面，才能看出我们是不是顺服的人。神要我们做出正确的选择，选择丢掉老我，选择饶恕，选择祷告，选择顺服最大的权柄神。权柄是神设下给我们的一个保护，绝对不是一个难处，不是一个伤害陷阱。我曾外婆的生命让我看见她可以不顺服任何人，但是因为神在她生命当中里面成为她的主，所以她虽然十三年在地上，十三年最后的十三年又聋又哑，但是他极力让身体的病痛，让媳妇的不礼貌的对待，他用他的生命学习仰望神，就给我们这一个后代子孙带来复兴。我曾外婆去世五年以后，我们整个家族50%都信主，因为他们看见他的妈妈，他们的外婆，他们的曾外婆是一个有神生命的人。我们低头一个祷告，接着我们把这样的道，我们谢谢你，是你亲自递在我们的心中。我求你让我们生命有改变，让我们在凡事上有神，有盼望，有信心，有爱心，有耐心。耶稣，也求你让我们对你的话语有渴慕，让我们不是一个吃奶的教会，我们对你的话是一个成熟的，愿意一步一脚印的来学习你的话， 也愿意你自己亲自借着主日学造就你的儿女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